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现在是7月19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川普就任总统的时候已经知道俄罗斯干预大选。在美国时间星期三早上，川普举行内阁会议前被记者问到俄罗斯是否继续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时候，在场记者并不清楚川普当时的反应，于是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继续追问发言人桑德斯。
President was said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as saying no to answering questions. The president.
桑德斯在记者会上企图理清川普当时的回应，指川普当时的表现只是拒绝回答记者问题。桑德斯强调，总统相信俄罗斯肯定会干预美国的选举。详情请留意稍后播出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一名联邦法官驳回被控为俄罗斯代理人的女子所提出的模式申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韩战阵亡的官兵遗骸很快被会送回美国。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后请听刘宇力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三的一篇报道披露了美国总统川普究竟获得多少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当中直接作用的情报。《纽约时报》的报道披露了川普总统一直试图转移外界对他在选举当中战胜希拉里的过程当中俄罗斯的作用的关注，包括川普总统星期一在赫尔辛基会见普京以来对情报界资讯前后矛盾的讲法，先是不同意情报界的讲法，后来又接受了有关情报。纽约时报说，川普总统在2017年1月6号在纽约的川普大厦会见当时的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国家情报局局长克拉帕尔、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将军的时候，第一次得知有关俄罗斯干预大选的资讯。当时还有两个星期川普就要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那次会面之后，川普发表声明，同时指责俄罗斯、中国、其他国家和外国组织干预大选。川普总统经常将对俄罗斯入侵美国电脑网络的调查讲成为是民主党制造的骗局，以及破坏他做总统的猎巫行动。在星期三的一场内阁会议上，当美国总统川普被问到俄罗斯是否依然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时候，川普摇摇头就说是不。而几个钟头之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说，川普的不指的是不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对记者提出的问题给出的答案。桑德斯继续说，
He does believe that they would target certainly U.S. elections again.
他说总统相信俄罗斯肯定还会干预美国的选举。在再深追问之下，桑德斯解释到，就说他只是在诠释总统所说的说话，不是在更改他的意思。在场的很多记者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一些在内阁室的记者公开表示，川普当时就是回答美国电视新闻网记者西西利亚维加的问题。当川普在桑德斯的记者会后回到白宫蓝草坪的时候，美国之音和其他一些新闻媒体的记者试图让总统解释清楚自己所讲过的说话。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是手拉着手是走下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川普向记者挥挥手，但系冇回答呢啲问题。美国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三下令继续收押被指控为俄罗斯代理人的玛丽亚·布提纳。检察官此前提交了布提纳和俄罗斯情报机构有关联的证据。曾经为一位高级的俄罗斯官员做助手的29岁的布提纳在华盛顿接受联邦法院的提审，他被指控两项罪名，一项是阴谋罪，另外一项是非法为外国做代理人。布提纳对这两项的指控都不认罪。对布提纳的起诉书说，他参与了俄罗斯多年以来试图影响美国政治的秘密活动，和有政治影响力的美国人建立关系，并且在美国渗透到一些知名的组织之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三说，在跟着下来几个星期里面，韩战当中牺牲的美军士兵的遗骸将会被送回美国，具体日期和遗骸的数量并未有被透露。 蓬佩奥在一场电视直播的白宫内阁会议上面说，他相信在接下来几星期里面，第一批遗骸将会被送回来，这是承诺，所以肯定会有一些进展。美国和北韩两国官员在星期日和星期一在朝鲜半岛南北方分界线上会面，共商将在1950至53年间的韩战期间阵亡的官兵遗骸送返回国的事宜。美国和北韩曾经在1996至2005年期间共同搜集士兵遗骸，在因为核问题而停止合作前，据估计有220名美军遗骸被发现。据国防部的资讯，有超过36000名美军的官兵在韩战当中牺牲，据估计有7800人是未找到。美国总统川普呼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释放一位被土耳其监禁了两年的牧师。美国牧师布伦森被指控有恐怖主义犯罪，在土耳其监狱当中候审。土耳其一家法院星期三裁决继续监禁布伦森，直到10月12号的庭审。布伦森2016年被捕，被指控支持住在美国的土耳其神职人员居伦。土耳其指称居伦参与2016年试图推翻埃尔多安的未遂政变。布伦森还被指控支持被土耳其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川普总统在推特上称是对布伦森的监禁是万分可耻的行为。他在推文当中说，他被扣押为人质太长时间，埃尔多安应该采取行动释放这位优秀的基督徒丈夫和父亲，他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他的家人需要他。据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一和埃尔多安总统通电话的时候提到了布伦森牧师的案件。土耳其自从2016年试图推翻总统埃尔多安政变失败之后实施的紧急状态法已经到期。这个法令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黎明时分结束。这个是埃尔多安在上个月成功竞选连任之前所作出的承诺。在实施紧急状态法期间，土耳其有超过75000人被拘留，10000多人被解雇。原因是他们涉嫌同身在美国的土耳其神职人员居伦的追随者有联系。安克拉指责居伦和库尔德激进分子是这次未遂政变的幕后推手。土耳其议员星期四开始辩论有关立法，包括允许当局在三年内继续解雇公务员，禁止民众在日头那里公开集会。该法案预计将会在下星期在议会进行投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川普总统就有关俄罗斯是否涉及美国大选的言论再次引发争议。我们亦会报道介绍台湾的首批女性的战斗机飞行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美国国会议员说，中国正在挑战70年来的自由航行秩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员乔考特尼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囊机构发表演说时说，中国正在试图挑战70年来令到世界得以繁荣和增长的自由航行秩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扬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员考特尼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自由航行行动是美国向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如果美国和他的盟友能够让这个行动真正做到常态化，中国最后会改变他们的态度。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以及是军力投射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考特尼星期三表示，从国际秩序海上通道以及是海事环境来讲，中国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70-year reign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which I think
考特尼说，70年来自由航行秩序在他看上来是促进世界财富以及增长的秩序，现时很明显遭到挑战，就是因为中国对南中国海以及是东中国海的额外的合法以及是不合法的声索以及是控制以及是岛屿的建设。中国真的是在试图改变他看上来一直非常成功的70年以来有纪录的海上和平和法治。他是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举行的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和海上力量的研讨会上面发表这番的讲话。中国的海军力量最近10年迅猛发展，无论是从海军规模以及是导弹技术以及是网络技术方面来讲，中国最近在西太平洋特别是在台湾海峡周边的行动日渐增加， 考特尼议员认为，美国正在系采取嘅系自由航行行动，系美国向中国发出嘅重要信号。佢仲表示，如果美国可以联合盟友一齐将自由航行常态化，中国最后会改变态度。
Starting in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and it's been continuing with the new administration。
考特尼表示，从上一届政府起，一直延续到现时嘅政府，美国一直响该处进行自由航行行动。佢系相信。这个依然是美国向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在世界的这个地方无害通行，美国不需要其他的许可，当然这里有数量上的挑战，这个是否足以传递美国的信息，导致中国态度的改变，在他看上来这个还未有发生，更好的做法就是美国让他们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加入美国的部署和行动，一旦美国将这些行动变成常规行动，经常性在南中国海在这些小岛附近出入，当然他们还会继续，但是这个才会是真正开始改变该处的态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一直以来都在鼓励美国的西方盟友参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过去的一年以来，西方盟国派往南中国海进行航行的军舰航行的时数今年是创了新高。美国、澳大利亚、法国以及英国和日本都曾经派遣军舰穿过南中国海。考特尼说，虽然如此，西方的自由航行行动还是未有达到真正的常态化的程度，不过他认为这个世界不会让国际准则以及是国际法被牺牲。虽然中国海军力量是增长迅猛，但是考特尼认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仍然拥有领先的军力。考特尼表示，他个人的看法是，如果你仅仅是从军力以及是规模来看的话，当然这个地方现时更加具有挑战。他个人的看法就是，美国仍然拥有更强的能力，如果真的是有任何的冲突发生的话。但是他强调，即使是中国军力增长，但是中国的海军并未有作战经验。担任国会造船议员团的共同主席考特尼在研讨会上特别谈到了川普总统为美国海军确立的355艘舰艇的计划。他说这个计划是估计要等到2050年才能够建成。之前有人说这项计划是有望在2030年完成。去年的12月，川普总统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这个法案不单止为美国国防部增加了预算，还为美国海军确立了一个355艘舰艇的计划，使到它成为正式的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这个应该是自冷战以来海军最大规模的造船行动。这355艘的军舰包括12艘的航空母舰、104艘的大型水面战舰、52艘的小型水面战舰、38艘两栖战舰以及是66艘的潜艇。不过根据美国国际海事中心的数据，2030年的时候，中国的海军军舰数量可能会超过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个礼拜，台湾军方将首批女性战斗机飞行员推入公众视野。这些年轻的女飞行员的毅力和苦练打破了对女性战斗机飞行员的固有成见。近年来，台湾军中的性别平权意识增强，加之技术和政策更新，吸引了更多女性去参军。在空中作战的训练当中，女性亦有更多的机会展现出和男性一样的自信。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台北的报道。
2016年当蔡英文赢得台湾大选时，公众谈论的更多的是她的政见和能力，但作为第一位民选女总统，台湾人看起来已经在政治上跨越了性别范围。星期二，作为台湾三军统帅，蔡英文主持了台湾陆军航空第601旅 AH-64E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全能作战成军典礼期间，该女少教飞行官杨允璇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因为她是亚洲首位 AH-64E 直升机女飞行员。叶允璇可算是女成副业，她从小看着父亲驾驶 UH-1H 通用直升机翱翔天际，对飞行有着极大兴趣。当陆航第一次对外招收女性飞行军官时，他毅然投身军旅，经过艰苦训练，他已经完成了815个小时的飞行时数，其中包括 AH-64E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110小时嘅飞行时数。杨允璇或者系陆军航空兵中唯一驾驶攻击战机嘅女性飞行员，而喺台湾空军，女飞行员亦都已经开始驾驶三型主力战斗机浩翔天际。杨允璇喺星期二嘅桃园陆军基地成为一个亮点。次日，四名女飞行员喺台岛另一端嘅台东自航空军基地展示咗佢哋驾驭主力战机嘅技能。星期三，这个以二战中抗击日本阵亡的空军英雄高志航命名的空军基地上空晴朗万里，四名空军女飞行员分别驾驶四型台湾空军主力战机，依次从天际飞向基地，在机场上空盘旋后一一降落。四名女飞行员中，除了驾驶 F5 型战机的中尉飞行官郭兴仪仍在受训，另外三人已经成为合格的战机飞行员，他们分别驾驶台湾自主制造的 IDF 型战机、美国的 F16 型战机和法国 M2005 型幻影战机降落在机场。他们都是各自所驾型号战机的首位女飞行员。飞机滑行停稳后，打开机舱卸下头盔后，他们站在大飞教官旁，仍然是少女模样，只是身穿戎装，看起来更有自信。IDF 型战机飞行员范宜玲说，这一次活动展现出台军方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努力成果。他说，军中亦都十分落实男女平权的问题，非常欢迎众多女性能够来挑战他们空军的飞行员。作为女性，又是首批的女飞行员，他们感到非常荣耀。近年来，台湾性别平权意识不断增强，加之军事科技更新换代，以及政府将兵役制度从义务役征兵转向完全募兵制，越来越多有才能的女性进入军界。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刚过去一日，在白宫又是充满了一个他到底做了定还是没有做的一个疑问。今次这个疑问呢，就是究竟川普总统到底有没有不同意美国情报机构的结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在白宫的报道。
在星期三的一场内阁会议上面，当川普被问到俄罗斯是否依然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时候，川普摇头说不。几个小时之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川普的不指的是不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对记者提出的问题给出的答案。
The president, after his comments, and the president was said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as saying no to answering questions. The president and his administration are working very hard.
桑德斯话，总统相信俄罗斯肯定仲会干预美国嘅选举。喺再三追问之下，桑德斯解释到，佢只系喺度诠释总统讲嘅话，唔系喺度更改总统嘅意思。在场的很多记者对这个问题并不满意，一些在内阁室的记者公开表示，川普当时就是在回答 ABC 新闻记者西西利亚维加的问题。当川普在桑德斯的记者会之后返回到白宫南草坪的时候，美国之音和其他一些新闻媒体的记者试图要总统解释清楚自己讲过的话。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手拉手走落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川普面向记者挥了手，但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上个星期表示，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正是继续针对美国的企业、政府和其他的机构。科茨说警告灯变红了，并且说俄罗斯的侵略性持续并且广泛，每日都试图破坏美国的民主，无论是不是选举时期。共和党领袖格雷厄姆立刻发现了川普和科茨在俄罗斯看法上面的不同。这位军事委员会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在推特上面表示说，川普总统的声明和科茨的警告有着巨大的不同，大家必须立即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些才能够在2018年的选举之际保护我们自己。他个人的看法就是俄罗斯人又开始动手了。另外一位共和党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安林斯在推特上面写着说，俄罗斯正是继续试图瓦解西方民主包括美国的在内，总统错了，总统需要注意到美国情报部门给出的警告，包括科茨总监的。一 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给出了更加简洁的评价。退役空军上将迈克尔·海登在推特上面写着话：我的天，我的天。而在今日较早时和记者在内阁室交流的时候，川普总统说从来并没有好像他现时这样对俄罗斯如此强硬的总统。川普说他觉得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比任何人都清楚，并且说普京对此并不高兴。美国总统受到了来自两党议员和退休的高级情报官员以及外交官对他在赫尔辛基星期一记者会表现的大量的批评。在普京身边，川普不同意美国情报机构给出的关于俄罗斯干扰2016年选举的结论。在星期二，川普少见地表示了让步，他又接受了情报部门做出的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大选的结论。川普在白宫向记者朗读了一份声明，说他接受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的俄罗斯干扰2016年选举的结论。随后他脱稿给出了自己的想法，就是也都有可能是其他国家也都干扰了选举，而这些不是情报部门给出的结论的部分。在星期三，在推特上面，川普继续夸耀自己和普京的峰会，表示那些批评他在赫尔辛基表现的人有川普狂乱症。川普在推文之中讲到话，有些人就是恨他，因为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相处得那么好，这些人宁愿看到他和普京打仗。而在另外一条推文之中，川普又说很多情报部门高级官员都喜欢他在赫尔辛基新闻发布会上面的表现。普京和他在这个之前的会议上面讨论了很多重要的事项，他们相处得很好，这些令到很多憎恨他的人不开心。这些人想看到他和普京打一场拳击赛，重大结果即将来到。桑特斯对记者说，川普和普京长达两个小时的见面包含了很多两国关注的议题，总统亦都提到了关于插手选举的事。而当问到对话是否有录音的时候，桑德斯表示他并没有听到话有。会谈的时候只有总统的翻译都在场。很多民主党议员要求国会委员会发出传票召唤川普的翻译来到回答问题。一名翻译被传媒发现是国务院老翻译员玛丽娜·格罗斯。桑德斯星期三被问到白宫是否会同意这样的听证会，桑德斯回应说这些是国务院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白宫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三说，美中两国未能够达成解决贸易分歧的协议，责任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库德洛说，现在的波在习近平的脚下，只要中国拎出更令人满意的方案，美国就可以撤销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是在 CNBC 亦即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财经频道和机构投资者杂志联合主办的实现绝对投资回报大会上发表这番的讲话。库德洛表示，他随着他们的团队去北京，中方团队到美国的时候，他在晚餐上参加了那些的讨论，他坐在留学以及他的年轻助理的旁边。库德洛认为他们是有诚意，因此是有希望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库德洛不认为当时习近平主席有任何的意愿按照他们当时谈好的方向走下去。库德洛认为总统对和中国进行的这些所谓的谈判是非常之不满，因此他要不断施压。库德洛说，根据他在北京的两日、华盛顿的一日以及是在华盛顿一餐的吃了很耐的晚餐的经历来看，他认为中国是想达成协议。但是库德洛表示习近平并不打算让步。库德洛说，习近平主席并不打算和美国达成协议。库德洛表示他宁愿他是看错了。库德洛还说，但是在他看上来是习近平将他叫停。库德洛认为留学和其他人是希望有进展，但是他是未有。库德洛认为习近平是需要有行动，大家都是等着他，球是在他们那一边。 傅德洛仲表示，只要中国拿出一个满意的方案，问题就很快能够解决。他仲说，这个方案就是将关税降下来，将非关税壁垒消除，制止知识产权盗窃，允许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任何人在中国开设全资公司。知名中国问题学者、美国加州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的国际与战略研究主任裴敏恩表示，在打不打贸易战的问题上，习近平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裴敏恩表示，如果你不反击就是没面，但是你如果反击的，贸易战就会升级，会对中国的实际利益有影响。但是前美国国防政策顾问、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认为，美中上一轮谈判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刘鹤并不是一位能够一锤定音的人物。白邦瑞表示，刘鹤有很多不错的品质。白邦瑞认为，刘鹤是一位改革派的官员，但是刘鹤并不是一个强硬派的人物，能够迫使中共体制接受这些的让步，从而让他能够同白宫达成交易。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主要经济顾问，他曾经在美国西东大学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留学，并且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白邦瑞表示，有传言指习近平可能会派其他人接替刘鹤的角色，领导中方和美国的谈判。白邦瑞表示，这个人是广州市委书记任学峰，他被人留下的强人的印象，他曾经有个成功感和美国人谈判的经历，但是这个还是有待观察。但是显然，和一位跛脚鸭式的人物，而且可能是即将卸任的人物谈判是行不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目前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台湾立法院委员说，在美中贸易战的波及之下，台湾的外交决策因为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方面是面临更多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和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八名成员在星期二，就是7月17号拜会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名议员。台湾国会议员联谊会会长、民进党籍立委萧美琴星期二晚在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说，台湾方面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的长期支持，其中包括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案、涉台条款的通过，以及美国议员多次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事务。但是美中贸易战产生的贸易摩擦亦都波及台湾，特别是对高雄的钢铁产业造成影响。萧美琴说，台湾的产业如何在美中贸易大战之中作调试，甚至是理解未来发展的方向，亦都是他们这次同几位议员所提出来关心的重点。美国政府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232条款，对进口钢铁产品加征 25% 关税，影响台湾钢铁出口。萧美琴表示，台湾方面仍然在极力争取获得美国的豁免。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副会长、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就透露，美国国会成员主张，即使在目前的美中贸易冲突当中，美国亦都不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牺牲台湾的利益。江启臣说，当然这个会不会被牺牲，会不会被影响，关键在美国行政部门。所以川普总统未来在台美关系方面和对中国大陆在贸易方面如何处理，是他们必须要严谨观察的地方。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还有不可预测性，以及他在判断美国对外政策的计算基础是什么，是以价值因为是以价格作为基础，这是他们目前判断川普的外交政策的时候面对的困难和风险最大的地方。江启臣补充说，譬如说川普和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谈判，会不会因为他要为了取得美国在贸易上面的利益而选择在对台湾问题上面的妥协和退让，这令到他们担心。美国议员亦都有提出不能够将这个问题可能性排除去。江启臣又说，这些不单止是他们台湾没办法掌握，这些也是连美国自己的国会议员、同党的国会议员都有同感。但是他同时又表示，钢铁关税的问题不是美台双边问题，只有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政策清晰，台湾才能够有所回应。 另外两艘美军驱逐舰在7月7号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外界关注美军台海活动是否会形成常态。对此，萧美琴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军事动作是基于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性，他们共同面对的都是中国进一步挑衅的行为，美国也是因为这样的行为才有所动作，后续的动作要取决于区域和平与稳定的需求。萧美琴又说，他们从美国国会感受到的就是对台美关系未来的军事合作相当大的支持，美国行政部门也是有长期一致性的对台湾提供国防安全的支持。他想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只有深化和变好，并没有什么令到他们觉得不安的地方。萧美琴强调，令到他们不安的还是在经贸的领域，因为美中经贸的后续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之后的整个策略，对台湾有没有双边协议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北京大学一名感染的美国教授因为批评审查制度而失去教职。无国界记者呼吁中国释放记者陈杰仁。泰国少年足球队获救之后首次描述被困经历。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据路透社报道，一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美国教授因为批评中国的审查制度而失去教职，被迫离开中国。报道说，过去九年在位于深圳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担任副教授的克里斯多夫·鲍尔丁星期二是贴文表示，该学院去年11月就通知他将不会续签他的合同。他说学院给出了官方的理由，但他明白他未被续聘的实际理由。他说不会不了解在中共之下谋职的风险。报道说没办法联系上北京大学和汇丰商学院的官员就此事发表评论，而鲍尔丁的中国手机也都已经是停机。国际传媒权益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三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新设的反腐机构监察委立即是释放怀疑因为举报湖南官员而遭到报复拘捕和调查的独立记者陈杰仁和他的家人以及同事。声明说，中国独立媒体人士评家陈杰仁和其他人过去两星期遭到关押，在和外界隔绝之下的不明的处所被指控贿赂等罪名，而两位北京的律师要求会见就遭到当局的拒绝。声明强调，拘捕陈杰仁他的家人和助理的事件表明，新成立的监察委实际上成为当局打压迫害记者的又一个工具。外界近日获悉陈杰仁的妻子、两个弟弟和两名助手亦都被以同样的罪名是被捕。在一场惊险营救的一星期之后，12名泰国少年足球队的成员在和他们的教练已经是离开了医院，向记者描述他们被困的经历。这一队名叫野猪的足球队成员在星期三上午离开了位于清莱府东北部小镇的医院和公众会面。球队是回答了记者提交的问题，这一场全国播出的记者会时间总共长达45分钟，队员困在山洞当中的时候完全是没有食物，只能靠洞边留下的水生存。教练艾卡波对记者说，他们曾经尝试靠挖掘是逃出山洞，因为他们不指望能够被发现。少年球员阿道尔对记者讲述了当他是看见第一个游向他们的潜水人员的时候是什么的心情。他说这个是一个奇迹，他非常震惊，不知道应该讲什么，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应该回答什么。当潜水员浮出水面的时候，他就问你怎样，而阿道尔就说还可以。官员表示，这些11岁至16岁的少年和他们的教练精神和身体状态都是不错，不过医生对他们被困两星期带来的长期的心理创伤还有担心。五角大楼星期三确认川普总统提议举行阅兵的费用是1200万美元。五角大楼官员说，这个数字是计划预算，最后批准计划的数字是很可能有变化。 1200万美元，几乎系等于而家已经系取消咗嘅美韩联合军演嘅费用。川普总统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之后，取消咗美韩军演，话军演费用庞大，并且对北韩有好大嘅挑衅性。美国阅兵仪式系定于11月10日喺华盛顿举行。根据五角大楼今年3月公布嘅一份备忘录，阅兵嘅路线将会从白宫到美国国会山。五角大楼嘅备忘录话，阅兵嘅重点是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美国军人所作出的贡献。美国总统川普提名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联邦法官卡瓦洛，今后几个月之内在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会面临范围广泛的尖锐的提问。民主党参议员很可能要问卡瓦洛法官在堕胎、同性恋权利和平权行动等方面的立场。另外一个民主党人感兴趣并且要逼问卡瓦洛的问题，是他对总统许可权有什么看法，尤其是在川普总统执掌白宫的情况之下。卡瓦洛7月较早时候被白宫提名的时候，保证将会带着独立的思维进入最高法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我们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相信中国会公平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之间就边界出现的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的地方媒体报道说，芬兰出现了呼声，要求将过去沙俄和苏联侵占的土地归还给芬兰以及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分析人士说，俄罗斯边境地区都面临着发展落后的问题，和担心丧失远东和西伯利亚一样，俄罗斯亦害怕芬兰收回过去的土地。但是同芬兰比较，中国政体并没有吸引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同芬兰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城市维堡市媒体几日之前报道，在俄美赫尔辛基峰会举行的时候，一家芬兰主要大报刊载了当地记者撰写的公开信，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放弃过去的专制帝国思维，将沙皇俄国以及是苏联曾经侵占的一些亚洲以及是欧洲国家的土地归还给这些国家。首先应该是将曾经是芬兰第二大城市的维堡市归还给芬兰。这条的消息被俄罗斯的媒体，特别是维堡市所在的列宁格勒州和圣彼得堡地方媒体大量地转发，但亦都有媒体在报道的同时对这个消息加以否认。同担心中国威胁以及是丧失远东和西伯利亚一样，俄罗斯社会近年来是同样是害怕芬兰未来可能会收回维堡市。真理报的网站报道，芬兰主要大报几年之前曾经刊载芬兰律师的文章，建议芬兰人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获得过去曾经属于他们的祖辈的在维堡以及其他地区的土地。而在这个之后，俄罗斯立法禁止外国人在边境地区购买土地。维堡市距离圣彼得堡有100多公里远，从圣彼得堡乘高速火车仅仅是有1个多小时的行程。1939年爆发苏芬战争，芬兰军队和所有的芬兰居民1940年全部从维堡市撤走。随后维堡以及亦都曾经属于芬兰的卡雷尼亚部分地区并入苏联版图，而在这个之后，苏联向当地大量移民。俄罗斯媒体报道，同中国一样，芬兰官方对俄罗斯并未有领土要求，但是同中国不同的是，芬兰社会却是活跃着很多民间团体要求俄罗斯归还过去曾经丧失的领土，尤其是维堡市。更加有芬兰政治人物偶尔发表收回土地的相关言论，甚至有人预测俄罗斯将会解体，芬兰最终能够等到收回领土的时机。当年由瑞典人兴建的维堡市 因为拥有好多的城堡以及是古迹文明。但是由于俄罗斯地方政府财政拮据，好多的古建筑破坏不堪，当地的媒体说市政府只好将是这些古建筑遮遮掩掩，令到游客是不至于看到城市的破旧景象。到过维堡市的好多俄罗斯记者说，好多个当年维堡市的芬兰居民的后代专程去该处是寻根，以及是访问祖辈的足迹。这些的芬兰游客不单只是对好多的历史了如指掌，更加是因为这个前芬兰第二大城市在苏联以及俄罗斯的几十年治理之下变得如此衰败不堪，是感到震惊。一名俄罗斯著名博客作家和摄影记者曾经专门是发表过几十张图片以及报道，将维堡市破旧的市容和边境另外一侧的芬兰城市街道的整洁安静相对比。一些的俄罗斯网民在评论有关芬兰要求俄罗斯归还维堡市消息的时候，甚至是表态支持维堡重返芬兰。他们说如果在维堡市举行公投的话，很多当地的俄罗斯人可能会支持这个立场，因为当地居民期望能够借此过上正常的生活。亦有俄罗斯的网民说，同芬兰相接壤，以森林和湖泊是资源丰富、大自然景观美丽著称的卡累利亚地区，亦都应该是重归芬兰的怀抱。因为这样的话，至少能够按照芬兰严格的保护生态以及是森林的法律，制止对当地森林资源滥砍滥伐破坏。维堡地区的处境和远东和西伯利亚和中国相接壤的一些俄罗斯边境地区是极其相似。俄罗斯上议院议长、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没多久之前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在前往北京的途中访问了和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的首府赤塔市。马特维延科同样是对赤塔市的破旧不堪以及是发展落后感到震惊。过去曾经是德国领土，二战之后才拼入苏联的俄罗斯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地区亦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表示，他的老家在西部的普斯科夫，当地同爱沙尼亚相接壤，他回家探亲亦都给人留下同样的印象。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的富有人都是集中在莫斯科，中央政府的政策照顾首都地区，地方特别是边境地区较少顾及。
То я должен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 Москве очень много людей сейчас, которые приехали сюда。
尼科里斯基表示，他想讲的就是很多贫困的边境地区的居民现时都跑到去莫斯科去谋生，因为当地没有就业机会，城市破败又没有未来，大家都是在该处很难生活下去。在莫斯科的警察当中，这一类人特别多，因为警察服役能够提供住处。尼科里斯基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黑龙江上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哥维申斯克，亦即是海南浦，同江对岸的中国城市黑河。黑河几十年前仍然是破烂不堪的小村庄，但是如今已经变成为繁荣大都市，而布拉哥维申斯克却是显得很破旧和没有变化。尼科里斯基说，和芬兰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居民向往是芬兰生活对比，虽然和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十分之依赖中国，但是并不意味着当地人对中国有更多的好感。当地人在谈到了中国黑河的崛起的时候，内心深处更加有一种不满感。尼科里斯基表示，和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仍然是害怕中国扩张和威胁。一个例子就是布拉哥维申斯克的检察官三年前曾经下令关闭中国在当地的孔子学院，但是同中国有如此之多密切往来的俄罗斯当地居民，没有一个人是站出来为中国是说话发声。俄罗斯分析人士说，同俄罗斯的另外一个邻国芬兰相比，虽然中国现时是有钱而且大力推动软实力，但是中国的体制仍然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星期二说，他相信中国会公平解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他又很乐观说，未来的日子里面，菲律宾人民会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好邻居。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杜特尔特7月17号星期二在出席中国援助马尼拉两座桥梁项目开工典礼时说，现在还不是时间讨论西菲律宾海即南中国海问题。菲律宾已经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的承诺，两国将另找时间讨论争议问题。自2016年上台以来，杜特尔特一直被指责在捍卫菲律宾的海洋主权方面不得力。国际仲裁法庭做出相关裁决前两个星期才上任的杜特尔特一直对中国示好，从没对北京施压，要求其遵守裁决。杜特尔特说，他们允许中国用足够的时间来解决问题，他相信最后中国会公平，他们会得到公平分配。杜特尔特还说，他现在还不能够详谈这些事，但是这些都已经在蓝图中，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他们会意识到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好邻居。杜特尔特说，两国目前正在就发展的具体努力进行讨论，但是不愿意透露详情。他四月份访问过北京，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致同意制定一项共同开发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的框架。杜特尔特甚至建议两国六四分成。杜特尔特还特别提出，中国非常在意自己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对国家形象的担忧可能会被杜特尔特利用，从而使到菲律宾获益。但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海事透明项目主任格雷格波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是杜特尔特希望达到的效果，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未有兑现承诺。波林说，这个是杜特尔特总统一直希望相信，从政治上讲，他亦都需要这个成为事实，因为他倒了太多的东西在上面。波林以为，如果将2016年菲律宾在仲裁中胜利放在一边，并且缓和有关南中国海的言论，并拒绝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就会使中国不单止在经济上对菲律宾投资，亦都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出让步。波林说，中国确实在口头上做出了很多的承诺，提供援助和投资，但是这些承诺并未有兑现几多。一些菲律宾渔民被获准在斯卡伯洛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附近水域捕鱼。波林说，亦都只是在周边，并没有进入水域范围，而且是在中国海岸警卫队严密监视之下进行，并受到了骚扰。在油气共同开发以及中国将斯普拉特利群岛即南沙群岛军事化方面，两年来并没有任何的变化发生。波林说，事实上目前菲律宾国内对杜特尔特的南中国海主张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他们认为杜特尔特在南中国海对中国行为表现软弱，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和对斯卡伯洛浅滩实际管控。菲律宾星报7月13号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73%的菲律宾人希望杜特尔特加强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7月12号在联合国上次仲裁庭作出支持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领土领海权益的裁决的两周年纪念日，抗议者成群结队的前往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这一群人手持标语牌，高喊住中国滚开的口号，他们还指责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政府在阻止南中国海军事化的问题上毫无作用。抗议领导者特哈洛说，杜特尔特总统令人生疑的拒绝在西菲律宾海即南中国海军事化的问题上采取行动，已经使上次仲裁庭的裁决变成了一张废纸。该裁决现在至少在目前这个时刻是毫无意义的，这一项裁决亦都丧失了它的效力和对菲律宾民众的影响。纪念日的当日，马尼拉几座人行天桥上还一度被悬挂上写有欢迎到中国省份菲律宾的标语牌。后来菲律宾警方发言人说，这种行为背后的动机可能是为了诋毁杜特尔特， 杜特爾特將於7月23日發布他的第三份國情之文，屆時杜特爾特不得不展述他的南中國海的主張。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和 Michael 呢就在谈论做生意的事情。李华呢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呢就是 to make a killing 以及 to break even。
李华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on the internet？
我想喺网上边买个做豆腐嘅机器。我同一个朋友想做啲豆腐，周末攞到农民市集去买。诶，你估有冇人会买啊
？Of course, people would buy your tofu. You'd make a killing.
Make a killing？ 诶，做豆腐同杀人有咩关系啊
？No, I said you'd make a killing. Make M-A-K-E.A killing, K-I-L-L-I-N-G. To make a killing means to earn a lot of money quickly through business.
Oh, to make a killing 就是做生意赚了很多钱。Michael, 这样说，你都觉得我们这个生意做得成啊，是不是？我不知道美国人是不是喜欢吃豆腐的。
Of course. A lot of people who don't eat meat or who want to eat healthy foods...Eat tofu. Also, there are a lot of Chinese in this part of town. I'm sure you'd make a killing.
是啊，好多美国人现在健康意识都很强，不喜欢吃肉，喜欢吃豆制品。Michael, 你说得没错，这里附近的中国人很多，肯定有人买新鲜豆腐的。Michael, 你再跟我举一个例子好吗？
For instance, my uncle Roger made a killing in real estate. A few years ago,He bought a lot of land, and then rich people started building houses in the area. And he made a lot of money.
你阿叔几年前买了很多地，然后有钱人在这些地上面起屋，所以他在房地产生意赚了很多钱，他真是有眼光啊。
You can also say to make a killing in the stock market, in the insurance business, or even in the tofu business.
Oh, to make a killing in the stock market, 就是买股票赚了很多钱。In the insurance business, 就是保险业。我想卖豆腐不会 make a killing, 赚不到多少钱的。
Don't worry about losing money, Li Hua. At the very least, you will break even.
诶，你说我至少会什么话 ?Break even?
To break even means to neither lose nor gain money. Break, B-R-E-A-K, even, E-V-E-N. If you do some business and are able to cover the costs of the business, but don't make a profit, you are breaking even.
哦，那个就是没赚又没蚀。整豆腐的机器不是很贵啫，所以你说得对。要做到收支平衡，也就是 break even，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Even if you don't earn a lot of money, if you break even, you lose nothing. Plus, you get to enjoy lots of fresh tofu.
哎呀，你真是想得到了，不赚不蚀，没什么损失，还可以吃到很多新鲜豆腐。你不就是想不出钱白吃豆腐咯。
What? I don't care that much for tofu.Stop being silly and use this phrase in a sentence.
有了，我和我的朋友 Regina 上个星期第一次去大西洋岛城玩。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人夹了$50，但是不够一个钟头全部输了。后来我们又再夹$10，结果将$100赢回来。所以 in the end, we broke even.
Oh, wow, $50.Good thing you were able to break even, or you'd have to sleep in a cardboard box on the sidewalk.
Michael, 唔好睇小人哦，输咗$50，我就要瞓喺马路上边嘅纸皮箱啊。不过讲真啦，$50唔少钱嘅，我本来就唔应该去赌钱嘅。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make a killing， 意思咧就系指做生意喺短期内赚咗好多钱，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break even。意思就是做生意并没有蚀本亦没有赚钱。 咁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转法系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人口贩运问题报告，评价187个国家和地区打击人口贩运的努力，包括美国的努力。报告根据政府在起诉人口贩卖者、保护受害者和预防犯罪方面所作的努力，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分为四个等级。今年人口贩运问题报告的主题是全球问题的本地解决方案，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对社群提供支持。这个是因为本地社群对人口贩运带来的影响和后果的感受最强烈，他们在保障社群安全方面的利害关系，以及他们对当地人口贩运趋势的熟悉，使他们成为打击现代奴隶制的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监察和对抗人口贩运问题办公室代理主任约翰斯顿最近在一篇博客中表示，人口贩运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存在，据估计有2500万受害者，所有的边界都未能阻止。约翰斯顿表示，不过需要记住的是，虽然人口贩卖恶劣地席卷全球，它的发生地是在本地社群里面，他利用保安方面的弱点和受害者的希望与恐惧。约翰斯顿说，这些问题难以远距离解决，所以各国政府应该借鉴地方领导者的经验和知识，对于非政府组织、倡议者和每一个社区的成员，能够看到结束他们家乡的人口贩卖是利益攸关的。国务卿蓬佩奥说，通过使执法者、宗教领袖、老师、部落长老、商业高管和社区民众参与其中，并给他们提供训练，大家变得更加警惕，亦都学到如何迅速地找出并应对弱点，主动地以社群为驱动力的方案提高大家保护我们之中最弱势的人的能力，亦都减弱罪犯渗透、招募和利用人的能力。如果大家想赢得这场的战斗，各国政府必须赋权地方社群来主动识别人口贩卖，并展开当地应对方案。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结束咗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